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集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就是也是这个韩国让人家很想念的美食。那其实呢，大家会发现，在韩国人的餐桌跟台湾的餐桌有一些不一样。那最大的差别呢，就是韩国人这个最常吃的就是小菜。韩国人的家庭听说都是有一个固定放那个小菜的冰箱。
对，韩剧也很常出现，就是跟婆婆或者是妈妈会就是定期来家里补那个小菜，就是让他们下班以后可以很快吃上饭的秘密，我觉得。
对啊，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在韩国其实不太容易吃到，就是绿色蔬菜或是新鲜的蔬菜，因为韩国人好像就是把小菜当做蔬菜的样子。
对，而且。其实说小菜，其实他们除了我们很常想到的那种泡菜、腌萝卜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种。然后我们今天后面会聊到一个，我们先卖个关子，之后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抽奖活动，请大家要锁定一下哦，
对，一定
就
要持
要
续听
听
下
完。
去。
对。然后像我自己在韩国的习惯，我也是会去买小菜来吃，因为真的上班下班以后回到家就很晚了嘛，然后就会。想要很快可以吃上饭，所以我们会通常会准备个两三样是可以直接从冰箱拿出来就可以吃的。对，然后像我刚来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习惯，因为以前在台湾很习惯就是三菜一汤啊，或者是就是你会几个配菜都主要都会是现炒现做，
没
但是
错。
韩国的话就很不一样，所以韩国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去韩国那种餐厅吃饭。吃饭的时候会发现，韩国通常是点一道主菜，然后其他就是小菜，然后配饭。就是他们不会像我们台湾去点，我们还会点什么啊，炒青菜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然后一道主菜，然后旁边就配几道小，就是菜是现炒的。但韩国不会，韩国就是点一道大菜，然后就是其他的就是餐厅付什么就吃。所以很常我们去餐厅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说，哎，这个餐厅今天提供什么样的小菜？然后如果是好吃的话，我们就会进去。我们真的会这样。然后像我们有一次，我们之前我们公司楼下有一间，它就是小菜比主菜好吃。
哦，真的
就是
吗？
就它主菜真的就做得很普通，但是我们会因为它今天，因为那间餐厅它是有一道炒菜是那个 tteokbokki，它是
啊，
tteokbokki，然后它有配。那个 oden 下就是黑
鱼
轮片
板，
下去做，对，然后他就比我们隔壁那间专卖 tteokbokki 的店的 tteokbokki 还要好吃，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每次说，哎，我们想吃 tteokbokki，我们不是去那个 tteokbokki 专门店，是去那间餐厅，因为韩国所有的餐厅都是小菜无限量供应，然后他的 tteokbokki 小菜又比隔壁那间好吃，又无限量供应，然后我们就会选择去那间吃。所以我觉得在韩国餐厅，我觉得小菜是也是算是一个就是决定这个餐厅会不会火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对啊，而
对，
且韩
然
国的
后
餐厅这些小菜都可以无限续，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就是可以光小菜吃到饱。可是，在台湾的韩式餐厅，通常都是最多只能续一次而已，然后都就是会觉得比较小气一点啦。可是我觉得台湾人好像比较不在意，因为台湾人去韩国餐厅点的时候都会点很多道菜，比如说你已经会点一个参鸡汤，再点一个海鲜煎饼，
海鲜煎饼，
再点一些什么，就是台湾人去韩国餐厅是点了好几个主菜，所以相较之下，小菜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可是对韩国人来讲，如果他们只点一个主菜的话，那其他全部都在吃小菜啊。
对啊。我记得我以前还没来韩国的时候，那时候的韩在台湾的韩国餐厅，那小菜都是一样一样，都是要另外算钱的。然后，所以我后来觉得，哎，在韩国吃东西其实还挺划算的，因为很多菜都是不用钱的。对，然后而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就是有些餐厅是会看人给小菜，就
什么
他
意思？
有几样，他的小菜，假如说。一桌会给4样小菜好了，但他可能会准备五，他在后厨可能会准备5样6样。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很多人是，如果你人多一点去，他才会给鸡蛋卷。对，就是
鸡蛋卷算是比较高级的小菜。
他们，对，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搞刚还是什么，就是他们 就有时候去吃，就偷瞄一下，哎，为什么隔壁有鸡蛋卷，然后你自己没有，然后就有点，我就会觉得这间餐厅有点那个，他会看看你的人多寡，他会觉得啊，或者是你是常在这里吃的，就是你假如说你是这栋楼的员工的话，他就会可能会特意拿比较好一点的小菜给你。我发现有些韩国餐厅是会这样，
你讲到鸡
那不知
蛋
道
卷，我想到就是鸡蛋卷会不会算是就是比较贵，或是比较就是搞纲的小菜？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那时候去就是内帐山的那个一日游，去赏枫的一日游，他中间带我们去的那家餐厅，他是因为他是标榜说他付的是韩牛火锅嘛，所以那个就是全部都是观光客去的那种就是景点的餐厅，他就有付鸡蛋卷的小菜，然后他是每个人有一碟，里面有2小块，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看到鸡蛋卷就觉得有高级一点，但是
对
他
对，
其他付的就是鸟蛋呢、啊，然后还有一般的泡菜，就觉得还好。可是我觉得鸡蛋卷的确是比较少出现，也有可能我们之前其他跟同事去吃或者自己去吃的时候，就人比较少，或是我们就是点比较平价的那个泡菜锅之类，所以就没有比较好的小菜。我觉得那这样子真的是有差别。
我还想说，会不会是鸡蛋卷？通常很多都是他当天要现做的，只、就是他鸡蛋卷可能都要一卷一卷，就是当天先弄完下来，
哦，对对对，
比较不像那种腌制小菜，可以就是放比较久。因为想说鸡蛋卷可能是放久了它会塌掉或者怎么样，还是我其实我不太清楚，因为有些鸡蛋卷它就附的小菜啊，它会加 cheese，就是更搞刚一点，就是比较有料一点的鸡蛋卷，
对，
它会加一些 cheese，然后更好吃。然后所以有些餐厅会看人给，我有时候真的问那阿芝麻，他们说他们是给熟客，熟客会给你鸡蛋卷。
哦，
对，但
那
除了
有
鸡
可能。
蛋卷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很贵的小菜是杂菜，就是杂菜，
对。
就。是有些韩国餐厅会把那个当做小菜给，然后它就有点像台湾的那个炒冬粉，然后它会加一些香菇啊，然后芝麻油啊，然后还有肉丝，我觉得那个很符合台湾人口。我每次看到只要有小就是有餐厅出这个小菜的话，我都会跟他在续盘，就一直续这样子。因为那个如果你自己去那个菜市场买那个杂菜的那个小菜是卖的比较贵的，
因为其
因为
实
他们
它里
会。
面加了很多有的没的蔬菜，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个制作还有点麻烦，因为 japchae 的那个韩式冬粉是比较硬的，就是要把它泡软煮比较久。因为像台湾的自助餐也有把那个炒冬粉当做那种配菜嘛，可是台湾的那种冬粉就是比较软，就是可能制作不用花
吃起
太
来
多
味
时
道有
间。
点不够到位，
对，我后来发现就是两种不一样的口感啦，就是如果台湾人习惯吃比较软。比较细的冬粉跟韩国的这个冬粉，就是是质感，我觉得是口感差蛮多的，就是一个硬一个软，但是都是好吃啦。我觉得如果看到这个配菜的话，我或是这个小菜，我应该会觉得蛮开心的。
对，然后我还有推荐一个，也是我个人会蛮喜欢吃，是那个它是有点像煎豆腐，然后它会那个用那个类似酱油的汁下去腌，然后那个我也觉得还蛮好吃，就还蛮符合台湾人口味，就是我觉得有几样小菜是还不错，但它如果出现。就是有一些比较敷衍的餐厅会出现什么腌那个芝麻叶啊，或是腌什么萝卜片啊，就是如果你去一些餐，就是比较就是韩式餐厅，他们会出一些很那个，我就觉得好没诚意。但韩国人会吃，但是我觉得就觉得啊，这种小菜比较，我看到我就比较不会有那种感觉。那兰你有没有就是觉得哪几样小菜会特别会想要吃的，就是去韩国餐厅？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是那个腌鱿鱼，其实那个鱿鱼是鱿鱼丝的感觉，但是它吃起来它就是红色这样子，然后有一点微辣，我觉得那个腌制的就是小小一盘一样也还蛮好吃，可是好像没有很常看到，因为我觉得最常看到就是那个萝卜的泡菜嘛，然后一般的泡菜，还有黄豆芽，最常见就是这些。可是像其实你说鸟蛋，我觉得鸟蛋也是要看店家，而且有时候就是给个鸟蛋给个2颗或3颗，然后就觉得也就有点少。如果你去了很多人，然后就是要一直续的话。就是每次都被大家夹光那种感觉，对啊。然后小菜的话，我觉得，因为我可能就 主餐我就已经觉得很饱了，所以小菜我通常吃的没有那么多。可是我可以想象，就是比如说台湾的自助餐，或是台湾的那个便当店的配菜，也是这种三样配菜的感觉。但是如果那个配菜你打开那个便当，觉得，都是你不喜欢吃的，比如说像我自己不喜欢，最不喜欢就是看到三色豆，然后或者是茄子，或者是什么洋葱炒蛋，就觉得好没诚意哦。就是我觉得以这种心态来思考，就觉得韩国人对小菜的重视程度，可能就是我们买便当的那个配菜这种感觉，
对，
会影响你对，
就是走过去会先看一下，
对，会影响你对整个便当或是整个料理的那个心情就不一样。如果今天这个小菜好吃，配菜好吃的话，你可能就觉得这家店很加分，下次可以再来。
哦，但我觉得韩国人比较会接受就是冷的菜，就是冷的小菜。
对对对，
就像台湾会，我刚开始来会就是很重视它是不是现做，但是其实韩国人比较习惯吃腌制，或者是比较喜欢吃冷的小菜，他们就觉得冷的也很 OK。 像之前比较很多人会在家里会做那个韩式拌饭，他们其实有卖那种就是类似拌饭酱，或者是你直接就用辣椒膏也可以，就是把家里的剩菜剩饭直接倒下去，然后拿一个很大的那个铜锅还是什么铁锅，然后再拌就可以吃了。这是真的很多韩国人会吃的。然后还有什么加一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豆芽菜，对，我后来发现韩国人很爱吃豆芽菜，就很多豆芽菜的延伸小菜也有。
而且你有发现韩国人吃黄豆芽比较多，但台湾人吃的是绿豆芽比较多。
是吗？
对，其实是有差别。因为台湾也就像台湾的那个自助餐的配菜也有那个绿豆芽嘛，可是那个台湾的绿豆芽就是比较细，然后那个绿豆的部分头就比较小，可是韩国黄豆芽就是你发现黄豆特别大颗，就很有存在感，吃起来也是口感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大家吃的习惯的问题。我是两种豆芽我都可以接受，可是好像也是有人不喜欢吃豆芽，如果看到那个配菜可能就是看个人，对吧？但我觉得都还 OK 了。
豆芽菜真的是万用，就是它出现在小菜，它会拿它来烤肉，然后有可会拿它来做汤。
哦，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就是在就因为韩国，我觉得韩国的菜比较少一点，但是它就那几种菜会出现。
对对对对，没错，就是你怎么看都是那些菜，好像看不到台湾的青菜好像比较多变，我觉得，
对，我觉得比较多样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就我之前我朋友会托我买一个叫那个巷子凉粉，就是它也是会出现在韩国小菜，就是它有点像果冻一样，所以它是那种棕色的那一种，棕色果冻。
这个我大概知道。其实台湾也有类似这种凉粉的小菜。
对对对
对，可是台湾的那种小菜是你要特别去点一个30块50块的小菜，跟这种免费付的是不一样的。
但我那时候帮我朋友买，他说其实这很简单，因为韩国像乐天超市那些都有在卖那个粉，它就有点像泡茶冻一样，就是你把就加照它的比例放一下，它会自动凝固，然后就可以放冰箱。然后吃的时候拿出来以后就切片就可以，再拌一点那个酱就可以吃了。就其实还在家里制作也还蛮方便，就是在台湾的话你可以自己做也蛮方便。然后有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那个餐厅，他们有些会用那个酱蟹做小菜，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
酱蟹比较少，对。
酱蟹小菜通常如果他拿出来，我就觉得这间餐厅还蛮就是挺下重本，因为毕竟房间又比较贵一点嘛。但他那个酱蟹通常如果是做成那个小菜的话，他是用那种比较小 size 比较小的那种那个螃蟹去做，
对，
然后而且它通常是已经剪好剪开了，然后会通常比较多人会腌的是那种辣酱。然后我个人如果喜欢吃酱蟹，因为它都是生就新鲜的那个螃蟹下去腌，它是生的蟹，
对，
然后其实就一咬下去那个肉出来，然后跟着饭一起吃，其实还蛮下饭的。然后但是它的酱蟹像小菜用的酱蟹跟那种一般高级餐厅卖的或是酱蟹专门卖的餐厅它的蟹的那个 size 完全不一样。像我跟南宁之前不是有去那个新沙吃那间很有名的那个普乐酱蟹，
对啊，在新沙洞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餐厅还算是高级吧，我觉得，因为它也
那间还蛮高级。而且它整我记得那一间是
整
栋都是，而且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其实每一个楼层都很多人， 就是
哎，对，
它
生
就是
意
韩
蛮
国，
好的，
对，然后那间到现在它已经开到济州岛去，然后我那
哇，
时候我再回去，因为我们看翻那个照片啊，其实那个酱蟹还蛮高级的，就它的那个酱蟹是可以看明显看到那个蟹黄，就是蟹黄是出来的，然后整个就是它，因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你还不记得，我们那时候点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点到大只，因为大只很贵，大的
对，
两只要
其
8万。
实那个都是看看那个蟹的大小去定价的，对啊，这个
对，
其
然后我们那时候点的是小只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吃，你知道，那时候就花了55,000。虽然它旁边有一些小菜可以吃的，但我那时候心里，哎，哇，好贵哦！就是，但它就是他们会强调，就是他们用的蟹的等级不一样，然后它的大小只不一样，它里面有没有蟹黄或者是有蟹膏之类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吃，我也是吃那间以后，我就是开始喜欢吃。就是韩国的酱蟹，然后我去找，就是韩国虽然有一些是那种吃到饱的酱蟹，但吃到饱的酱蟹它就里面
比较
就会
便宜
没
的
有那个
蟹
蟹黄，
吧，对
对，比较
啊。
便宜的蟹，它 size 比较小，然后它也没有那个蟹黄，就是它可能我觉得它可能季节不对或是怎么样，它没有腌到那个有蟹黄的，就是它真的是价钱就是有差，我个人就是吃到饱的酱，虽然也是可以吃得到蟹，但是就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对，因为
对，
其实我那时候在，我那时候也是，那是我第一次吃酱蟹。其实我之前不知道酱蟹到底是在红什么，因为我就想说那个不是，它基本没有什么料理吧，它就是把那个蟹弄熟，然后你就弄那个酱油酱料，然后配白饭吃，就这样。其实好像没有什么很困难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差别在于那个蟹本身的价值。
对，而且它那个蟹如果是用很新鲜的话，可以吃到，真的可以吃到那个鲜甜的那个味道，然后还会通，我们不是还会加一些那个什么那个海苔啊，或者是什么，它上面会附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放在那个蟹壳上面或白饭一起吃，就觉得很有 feel，
算是我觉
对。
得那个是就是韩国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比较有怎么讲不是平价，可是它是一个蛮特别的料理，因为我觉得好像在台湾比较没有这样子卖，就是酱蟹这样的吃法。台湾人吃蟹感觉是比较是要吃熟的吧，就是拿来煮火锅是用炒的，可是像韩国这种，其实我觉得它有点是不是有点半生熟的感觉，好像也不是全熟吼。
韩国的酱蟹通常都是生的，
对，
就是
我感觉他好像没有把它弄熟，我现在有点忘
他
记，
没
可
有
是
弄
我
熟。
感觉他，
对对对
但
对，
是他也不会觉得有腥味还是什么，就是是
我觉
可
得
以
应该
接
是
受
新
的。
鲜吧，我觉得新鲜下去腌，而且它加上有一些酱汁，所以吃起来的话，我一开始我也是不是很爱吃生的人，但是我还蛮。
对，
喜欢吃酱蟹，就是它的就觉得很新鲜，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肉是比较绵密一点的，
对，不过呢，现
对，
在
然
有个
后之
好
前
消息，好消息就是现在台湾也可以吃到这个韩国餐厅的这个高级酱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等一下要公布这次我们这个赠奖活动的主角，先让索尼克来介绍一下。
对，就是其实这个酱蟹是。有个香港很有名的 YouTuber，他自己在韩国创叫 Mira，他在韩国创立的一个，他自己创业，然后去找很有名的那个酱蟹的生产工厂去做的一个自有品牌。对对对，叫他其实叫 Mira 严选酱油蟹。那 Mira 他之前有特地去拍了就整个生产的过程，然后是一个很大的工厂，他们是特别去挑，因为他们那个螃蟹进来，他们会去分那个等级。就是他按照大小去做，就是他们会有个生产线过去，但就最小的那个就很，就是我们之前讲说可能会在餐厅出现那种小菜出现，然后如果是比较大一点的，他就去供给餐厅，然后他们是特别选那种供给那种高级餐厅那种大小的大的花蟹去做的，然后它里面都会有就蟹黄，然后因为很他们。那个米拉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吃蟹膏，所以他出了里面是有加另外再加蟹膏进去，而且他是做加倍蟹膏，所以吃起来更好吃。就是你可能来韩国飞来韩国吃都吃不到有蟹膏的香蟹，因为韩国餐厅很多用的都是母蟹，它只有蟹黄，它没有公蟹的蟹膏。然后为了要让大家满足，就可以还可以吃到蟹膏，所以他特别去做蟹膏加量，而且他因为。现在台湾人不是比较讲求健康嘛，所以他就是特别做了低盐版， 就是你吃起来不会很咸，很不会很死咸，但是它有味道，是可以就是可以拌饭吃的。对，然后南宁你是不是也有收到，就是他寄过去，你可以讲一下它吃起来大概怎么样？
对，因为其实我之前也很有点疑惑，就是诶，这个酱蟹我们去餐厅吃的是新鲜的，那弄成罐头，其实我是有点疑惑说，诶，这样做成罐头会好吃吗？但是我吃的时候，因为它是吃冷的嘛，因为它原本是冷冻的，所以它是让你自然退冰，然后直接拌那个白饭来吃。那其实我觉得味道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因为我可能没有想到酱蟹可以做成这样，就是。
对。
其实，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就是我可能也有点忘记那个酱蟹的该是什么样的味道。可是我发现它的量还蛮多的，因为它看起来小小一罐，然后我就配了一碗白饭这样吃。其实也还，我觉得味道蛮足够的，虽然是减盐版的，可是你可以吃得出来那个蟹的那个海味。我觉得那个海味，我觉得还蛮惊讶，就是感觉就是真的是在吃。就跟你在现场吃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它因为它已经就是把它调味过了嘛，其实是你整个这样拌饭是蛮方便吃的。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没有吃过的话，是蛮可以体验一下的。
而且它那一罐其实是抓了大概是2.5只那种大的花蟹的那个量，而且它是都帮你去壳，所以你直接吃你就直接舀汤匙下去吃，你就不用再去弄脏手或什么。我觉得以懒人来讲，我觉得是这种罐头的还蛮方便，因为小时候我在韩国，如果叫那种酱蟹宅配来的话，它是有壳的，你还要去弄那个 mchibu slaggy，就是分类那种，我就觉得好麻烦，或者是把它丢在那一般垃圾袋里面，它会臭。壳好像是可以一般的，可是一般的对，可是但如果放在那个一般垃圾袋里面的话，它是会发臭，就很麻烦。反正我后来会比较倾向吃这种，就是它已经帮你去壳好，就直接顺上可以直接吃的那种，很方便。然后我个人觉得它味道其实跟我去餐厅吃的其实是差不多，就是因为它是直接新鲜就直接做冷冻，然后就直接送到台湾，所以拿到那个酱蟹，它是已经是冷，通常到你手里是冷冻的状态。然后你是可以先，如果你没有马上要吃的话，你就是可以冰在冷冻库，可以放比较久的时间。然后它上面会写那个有效期吧，最多好像可以的冷冻的状态可以放到一年。然后如果你是要吃的那前一天晚上，可以把它放到冷藏，让它退冰。然后开罐以后，你就尽量就当天就把它吃完。我觉得它就是那个状态是最新鲜，然后最好吃。然后我个人建议的话，它虽然那个官网写说你可以加芝麻油比较好吃，但是我个人会建议大家可以去买那个 Bibigo 里
海
有一个
苔
那个海
酥，
苔酥，对，因为海苔酥里面有加芝麻油，然后它又把那个海苔，然后弄成小片小片的，然后你就可以那个拌饭，真的是我就觉得很绝妙，就跟你在那个餐厅吃的是一模一样，就很香，很下饭，很好吃。然后他现在这个在台湾的话，你可以上那个他们的台湾代理商卡格味的那个官网直接做订购。然后他们最近也有个好消息，就是他们也进了那个全家超商的通路，然后你可以
方
直
便
接，
很多，
对。它好像叫全家一的那个网购平台，你可以先订了以后，它就冷冻直接到你家附近的全家超商去店取。其实我觉得还蛮方便，因为你就直接放到那个他们全家超商冷冻柜，就你下班以后要回家的时候再去拿，就全程冷冻的状态，你就不会担心说这宅配来以后它会不会退冻，会不会解冻啊，会不会影响到它的那个新鲜度。其实我觉得全家这还不错，而且好像也不用另外的特别的运费，就
对，因
直接
为
可以。
一般，如果你是在那个电商平台上面订购，通常都会收个100块的这种冷冻宅配费用。所以如果是在便利商店的话，就比较方便，然后又可以省去那个运费，我觉得是 CP 值比较高啦。因为毕竟酱蟹，老实说，它还算是比较高级一点的料理，所以它即便是做成罐头，其实一罐也是要900多块哦。我觉得就是对大家来讲，可能会觉得说，诶，怎么会就是比较单价比较高？可是你可以想
那你
象，
记得
就
我们
是
那时候去新沙那个吃的时候，1份5万5，那是
对，其实
一
我
份
们
就要1000多，
在餐
对
厅里
啊。
面吃，其实那个量我发现应该是差不多的，因为那个蟹，其实那个蟹肉这样就是把它弄一弄，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一罐的量。 差不多的量，所以那个价钱的确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它是花蟹，所以螃蟹的东西它单价不可能太低，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说，因为在台湾的消费者以前我们可以直接飞去韩国的餐厅吃，现在又没办法出国旅游，所以如果想
对
念这个
啊，
韩国的美食的话，我觉得不妨可以就是可以去买来吃，因为就可以一解这个嘴馋啦。因为其实韩国很多的料理，其实在台湾都可以买得到，比如说它是真空包装的，或者是这种直接就是像 Bibigo 这种大公司，它都全部做成冷冻包装，都可以自己加热再吃。可是酱蟹倒是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有厂商愿意就是花这么大的就是。成本
而且冷
去
冻
做，
空运进来，我觉得也很麻烦。我觉得，因为它是食物，然后要保持那它是全程是冷冻的那个运输
哦，
线，
对，
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成本跟费用也挺高。而且像我们平常去来韩国旅游，就是你如果很喜欢吃酱蟹的人，你也不知道怎么把它带回台湾。
好，没办法。
对，就你跟他去买，就算他有卖好了，他一罐你这样带回来也没有办法带，你知道吗？然后你看他们这间，他们是所有都是全程是合法申报进口的，所以他也有通过台湾的检验之类的，所以会比较安心，而且至少保持它是新鲜，因为它毕竟是海鲜类的。
对
对，
啊，但是
然后我们公布一下，我们这就是。今天这一集呢，因为 Mila 有提供就是3份，就是2罐组的那个酱蟹给我们做抽奖，
哇，
然后
超
所以
棒
今
的！
天有，对，2罐的话，我看他网上要卖1000多块台币，
快要
然
2000
后，
块喽，这个价值，因为单罐就要950了。
然后为了要回馈给我们听友，就是让大家可以实际去感受一下就是韩国酱蟹的味道，所以他就特别提供给我们3组，那我们。抽奖方法呢？我这现在说明一下，其实很简单，就上我们的韩国话匣子社团，然后可以找到一篇 po 文。我们不会特地讲出这篇是抽奖，
对，这次
因为我
有一
们就是
点
要，
小门槛，要让大家真的有听了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才可以获得这个福利。
对，我们就是私心，就是摆明就是要给
哈
有
哈
心的人，
哈！
就是不
对，
要就是不要就是。给不要，我们就很怕，就是抽奖抽到人都是那种，就是机器人，就或者是他们就是特地来抽奖，我们就真的是要给听
回
众，
馈给
所
我
以
们
你
的
会，
听友啦，对。
对，然后你会找到有一篇上面是开头就写一起聊天互动吧，然后里面是问大家就是有没有想念什么韩国美食啊，或者是台湾有哪里的哪些好吃的韩食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你前面可以分享。你真的很喜欢、很想念的韩食是哪一道？那后面的话就是，只要你有记录我们关键字，就是 Mila 酱油蟹的话，我们就算那篇是抽奖留言。然
对，
后你说，哎，你可以留说，哎，Mila 酱油蟹，像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它是2.5只很大只的那个很好的那个花蟹是制成的啊，或者是它吃起来它不用去剥个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你就可以讲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酱油蟹的特点。就随
对，
便带几个就好了，然后只要你提到关键字“蜜蜡酱油蟹”，我们就把你那一篇当做是抽奖文，然后我们时间到了，我们是也是抓2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们就会抽出3名，然后我们就主动联系你，然后跟你要那个抽那个寄送地址，然后我们请那个蜜蜡酱油蟹的台湾代理商，然后在10个工作天以内，然后寄我们2罐分享组的那个酱油蟹给你，然后就可以吃到韩国正统的酱油蟹的那个味道。
对，然后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这次这个寄送的，因为这个厂商是在台湾的代理商，所以我们这次是只有限定人在台湾的听众朋友才可以来抽这个奖。因为有人担心说，如果你现在人不在台湾，因为我们其实听众世界各地都有，所以我们这次要对就是海外的听众比较抱歉一点，因为这次寄送范围只限台湾，所以就是如果你人是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就可有资格可以来抽这个奖。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来留言，就是。在一定要先加入我们韩国话匣子的这个社团，找到那篇贴文，在底下留言，然后才可以算是有抽奖的资格。那当然是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就是抄别人的回答啦，就是希望你是有真的就是对韩国的美食有想念的地方，或者是你听到你觉得这个 Mira 的酱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来留言。那我们就会在中间抽出3位幸运的听众。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赶快到上我们的韩国话匣子的社团。那平常要关注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